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1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慈悲营救被迫害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9日。我的家族中有很多人修炼大法，当家人们开始陆续得法修炼的时候，我正在外地求学，是家族中同辈人最后一个走入大法修炼的。我得法时，邪党的迫害已经开始，现把自己在参与反迫害营救同修过程中的一些修炼经历和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营救亲属同修 A。 2002年3月5日，震惊中外的长春有线电视插播成功之后，中共开始了对本地大法学员地毯式抓捕。亲属 A 在上班是被户籍地派出所警察伙同单位保卫科人员绑架，关押在市拘留所。而在几天前， A 刚作为先进工作者被单位公开表彰。当时的环境春寒料峭中，警车鸣着狼嚎般的警笛到处乱窜，什么盗窃抢劫的刑事案件都不管了，专门抓练法轮功的人。当时街上治安特别差，我出个门走上十分钟就被迎面的小偷偷了钱包。我们家人的心情也很压抑紧张，每天都听到哪个邻居哪个同修被警察带走。 A 的妻子 B 想去 A 单位讨要说法，我陪她一起去。在单位保安处做进门登记时， B 的手都颤抖了。我跟 B 说，咱家人没做坏事，怕啥？其实我心里也紧张，毕竟我们家人都是善良本分守己的，从没跟警察打过交道。但看见 B 害怕，我反倒不怕了，感觉一定要与单位和警察讲明这个道理。进了单位的门，没人接待我们，领导们都在开早会。我们等了一会儿，见还是没人搭理，我就拉着 B 走进领导们的会议室，直接大声说， A 是我的亲人，他在你们单位上班时被警察抓走了，请问他犯了什么罪？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强奸抢劫了？他在你们单位工作出色，刚刚被表彰，你们为啥让警察把这么好的员工抓走？得给个说法。正在开会的领导们抬起头来，为首的一个劝我们先出去等。我听见人群中有私语声，这小姑娘真厉害。其实 A 因为修炼做好人，在单位从上到下有口皆碑，领导们也都知道她是冤枉的。后来单位领导积极跟拘留所派出所沟通担保，出人出力，在 A 被非法拘留期间还派专人天天在拘留所陪着，怕他吃苦，一直陪到 A 被释放，没有被继续迫害。二，亲属同修 C 被殴打致残。2003年 SARS 肆虐，我被封闭在外地学校，听家人说亲属 C 出事了，他租的房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人却不知所踪。家人到处打听，也不知道下落。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个亲戚在医院附近看到 C 被警车拉着，于是追上去问， C 说自己病了。警察见遇到了熟人，慌忙开着警车把 C 拉走了。后来家人去 C 单位找，才知道他外出做真相时遭人恶告，被绑架，遭警察酷刑逼供，当场两个手臂都打残了，生活不能自理。学校解封后，我回到家，家里一片凄惨的景象，全家人都默不作声，不知道如何处理。 D 主张去要人把 C 营救回来，没有修炼法轮功的 E 担心 C 今后生活不能自理，接回家没人照顾。 当时师尊刚发表了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在外地上学，不能及时读到师尊的讲法，赶快先拜读了一遍。学完法，我更明白应该怎么做了。我赞成 D 的意见，跟 E 达成共识，先把人接回家再说。我们三人一起去了市公安局，有个领导模样的人伪善地说，你们家属怎么才来啊？这都好几个月了，某某因为练法轮功违反法律，现在我们对他监视居住。我质问道，他不管怎样被采取什么措施，你们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呢？监视居住也是有特殊情况的，请问他是符合哪一条？他到底怎么了？你们没有任何手续把人关起来，一个大活人就像人间蒸发一样，这样执法符合法律吗？一个满脸横肉的黑胖子马上唱黑脸，大声叫嚣，什么人间蒸发，我告诉你，我想劳教谁就劳教谁，我说劳教几年就几年。这次面对警察之后，不修炼的义也知道了，警察虽然表面叫嚣，其实内心是恐惧的，他们野蛮执法致人伤残，是最怕家属找的。后来 D 和 E 又去找了一次，不久 C 就被释放回家了。通过学法练功，很快恢复健康， E 担心的生活不能自理也没有发生。三，四位亲属同时被绑架。2012年秋季， A、B、C、D 四位亲属同时被绑架抄家，关押在市区不同的地方，家族中的每个家庭都遭受迫害，耄耋老者无人照顾，外地学子双亲深陷牢笼，警察还在不停地找我。不修炼的家属着急上火，病的病，怕的怕，被非法关押的亲人需要去探视，送衣物，存钱。当时传来消息，协党十八大时期，他们要被非法判刑。在家族中，因我得法较晚，在他们眼中我是新学员，修炼中很多时候都跟他们切磋，听他们如何悟法理。但是这一次，他们身陷囹圄，我没办法跟他们商量切磋研究，但是我有师父，有大法。我跟 F 同修积极联系有营救经验的同修展开营救，我们劝阻家人给警察送钱换取释放他们的做法，不断地给家人讲真相，鼓励家人去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纪检委、监所管理大队、市政府、区政府、刘一玲、检察院、法院等各级部门要人。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修炼。在剜心透骨的去执着中，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实践一条从人情、人心中走出来的修炼的路。一会儿是我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要递的医保卡，说他看病需要用，一会儿又是家中老人病倒住院需要陪护，一会儿听说 C 被看守所带出看病，一会儿家中常人受不了压力诅咒谩骂。每逢此灰心沮丧不知所措时，我就去学法，在大法法理的鼓励下，又重新鼓起勇气继续前行。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真切地理解了师父是慈悲一切众生，在救度所有人。有一位办理冤案的法官跟别人说，这些练法轮功的人真是冤枉，他们都是好人。记得市信访办接待的官员积极帮我们联系办案单位，驻监检察官主动去监区探视家人同修，监狱狱政科科长 在听我讲述大法修炼者所遭受冤情时，严肃的表情及用眨眼睛代替点头。看守所的所长、政委一行人录下家人同修的录像，郑重其事地到家中探望老人。红色恐怖肆虐之时，这些身处公检法司的人，有的不明真相，有的迫于权势，被安排在迫害大法的工作岗位上，却也有了跟大法弟子接触和了解真相的机会。他们的每一个善举，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给自己生命得救的机会。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众生得救的喜悦。家中不修炼的常人，经过这个参与营救的过程，更深入地了解了大法真相、修炼人的善良、中共的独裁暴政及流氓本性。从误解变成支持，甚至在公开场合讲述大法真相，不仅自己走出邪恶的精神桎梏，还成为讲真相的传媒。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师尊的无量慈悲和无边法力，体会到师父的时时看护。没有任何联系方式，想找同修就正好遇到。想知道关押同修监区的电话，就从狱警对讲机中说出来。感觉孤立无援之时，看到雪地上外地同修邮寄给狱中同修的字体端庄的问候贺卡，还有多处盛开的优昙婆罗花，许多许多神奇的事情，每次步履维艰，身心疲惫，似乎山重水复时，只要坚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就会看到柳暗花明的转机。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博大》中说的，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四，配合整体鼓励家属营救同修。走出来面对公检法司人员之后，我更理解了师尊要我们反迫害的意义，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家属对修炼者的态度会影响邪恶对同修的迫害程度。我主动参与了营救其他同修，主要是鼓励被迫害的同修的家属走出来营救自己的亲人。听说女同修和她母亲被同时非法抓捕，家中只剩下不修炼的弟弟，警察破窗而入抓捕同修时，还把弟弟的腿打伤了。同修弟弟有怨气，谁去他家探望都不理。我跟两个同修找到他家，开始连屋子都不让我们进，就让我们在门外讲话。我们怀着理解他的心态，耐心地跟他讲真相，并鼓励他运用法律去营救亲人。去过几次之后，他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开始让我们进屋，给我们让座。但是他对请律师探望和辩护不抱希望，认为没有用，也不愿意出钱。一位维权律师来到我地，帮助其他同修辩护。我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就去找那个弟弟，带着他去正义律师住的宾馆。律师很忙，同时解答几个家属的问题，并分析各自案情应该做哪些工作。同修的弟弟在旁边听了正义律师的分析后，打消了顾虑，愿意给自己的姐姐和母亲聘请维权律师了。我们不间断地鼓励这个弟弟，每到过节也带上礼物去看他。他的正义感越来越强，他给母亲和姐姐委托了做无罪辩护的维权律师，主动开车去接送律师，有时候也帮助其他被迫害的家属接送律师。他家的案件是我地区几十年都少有的一例公开开庭且允许律师上庭辩护的案件。这个弟弟现场听到了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 公诉人在现场耷拉着脑袋都不敢看他，更加明白了大法真相。事后他说，他要自学法律考律师，他也要当律师。一对老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享受高干待遇，他们是协党既得利益者，受党文化的毒很深，对大法态度恶劣。他们的儿子媳妇因为坚持信仰屡遭迫害后，这对老夫妻每次总是采用托关系找人的方式，想减轻孩子被迫害的程度，甚至还请派出所所长去拘留所劝孩子放弃修炼。有同修买了水果去探望两位老人，老太太竟然把礼物扔出门外，踢到楼下，把同修的善意拒之门外。我们没有被他们的表象带动，就是本着慈悲去告诉他们真相，用事实例子告诉他们，真想帮自己的孩子，要用法律帮孩子伸冤。老夫妻真的买了厚厚的法律书籍，戴上老花镜，认真写上访信，并去各级部门找说法。我跟同修不间断地去看望他们，每次都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过年、端午、中秋，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修改法律文书，同时在聊天中给他们讲中共的邪恶，讲大法弟子的善良，希望能让老夫妻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得到大法救度。虽然他们受毒害很深，没有完全转成对大法的支持，但是我们的坚持让他们感受到修炼人的无私和善良，也理解儿子媳妇的冤情。老爷子还替儿子找回了法院判决中多计算的刑期，还想替儿媳控告做伪证的所谓证人。结语：时间飞逝，在大法中修炼已经有20多年了。我的修炼过程几乎伴随着大法在大陆被迫害的过程。回首自己的修炼道路，感谢师父的慈悲，选择我，看护我，让我在红色恐怖中坚持修炼，拉着我走到今天。唯有不断精进，不负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3日。修炼大法后，我们的一切从根本讲都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众生。我们必须认真悟，认真做，按照大法的标准修自己，认清和摆正与人事物的关系。在此我想将交流修炼中关于去除执着的部分经历，希望自己更加严肃对待师父的慈悲救度。一、摆正个人执着与工作的关系。我在长安中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开发产品、制定产品、生产工艺、检验工艺、出厂检测等，基本上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都会参与，所以每个环节的实施方案都需要讨论和定型。讨论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意见不一致，互相争论。我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好，有时候很强势，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别人。可是同事也不甘示弱，管你是组长还是经理，经常唱反调，想办法证明你是错的， 讨论氛围火药味十足。有时候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证实自己，固守自己的认识，陷入争对错当中，也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以工作为名掩盖执着。后来我渐渐地意识到了，这不是让我去执着心吗？争论这么多年，多强的执着啊！可是却没有深入思考，表面是为了工作，其实不就是坚持自己，强加别人吗？甚至用自己的职位强压别人，这哪是修炼人的标准啊？尽管最后的结果都是我的方案好，也可行，这也滋养了我的强势，掩盖了这种执着本身，用方案的表面实效转移了修炼人该去掉执着自我的心。意识到之后，每次情绪上升时，我告诫自己是修炼人，我只是想让产品更完美，绝不想和常人争对错，保持理智。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工作中发现有些难点会在思想中解开，不需要深入讨论，这是大法给的智慧，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二，摆正与别人的利益关系。有一次客户非常着急要一批货，我答应他加急生产，一周内把货发出去。因为第一次合作，产品报价很实惠，可是客户那边居然三个人轮番压价，我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还让我提供两天的免费现场技术指导，我也勉强答应了。由于客户对我们产品安装调试不了解，加之安装环境比较复杂，需要在货物到达之前进行相关准备，所以按客户要求发货的当天，我方技术人员也同时起身，比货物可以提前两天抵达，正好进行安装准备，这样技术员可以早回来，不耽误其他工作。可是客户现场准备不足，甚至说都没有准备，本着合作的初衷，我方技术员也变成了安装人员，帮助客户进行施工。由于各种原因，三套设备安装了八天才完成，我就和客户经理提出需要支付超期六天的指导费用，可他各种说辞和推脱，一会儿说我没让你们提前过来啊，我不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请示领导，这个费用领导是不会批的，留到下次一起算吧。他明显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下一次订单有没有都难说，每句话都很让人生气。我当时语气勉强还能忍住，可心里已经炸锅了，为你做了那么多，给你免费加急生产，给你价格做到最低，给你人员支持到位，给你问题圆满解决，解你燃眉之急，怎么这时连基本的技术支持费用都不愿给？这个利益之心触动很大，从而还滋生出了不平衡心理、怨恨心等。我怎么摆正这个关系呢？师父法理讲得非常明白，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选自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法理摆在面前，与人的利益关系也就知道怎么摆放，但是感觉心里隐约还是不平，没能彻底放下。我意识到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些考验，都是为了我的提高来的，怎么还能怨人家？我心里应该感谢人家，促成这样一次考验的机缘，师父付出了多少苦心。不理性的对待这些事情，对师父是不是也有不敬的因素？逐渐的，我感觉这个心放下了，他不给付款，我都不会有什么想法，只是感觉人被迷得太深了。过段时日， 客户那边要采购这种设备，就把技术支持费用要下来了。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我们是被大法师父成就的生命，那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而存在。尽管表面上看可能是别人错了，而实际上是我有这个心，需要我在法中归正。修炼人的对错是不能用人的理来衡量的，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同化宇宙特性才是真的对。三，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由于工作中有研发的任务，经常在大脑中思考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如何让他调试方便、使用方便，如何生产方便等等，这就会使产品的研发难度加大，就要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这就造成很强烈的执着，执着开发好的产品，投入的精力很大。常人中的一些事情来了，自视为是对自己工作的干扰，也不愿意去处理，失去了一些讲真相的机缘。平时的修炼中也掺杂着思考研发问题的这些想法，努力排斥也收效甚微。我需要提高心性了，不能入戏太深。我不是为了工作而存在，是这种工作为我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而存在。我把工作摆在前面了，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了，忽视了修炼，陷入了泥沼当中。我必须要走出来，按照正法时期修炼人的标准做，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我要越做越好。层次有限，认识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多多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迫害中念正，柳暗花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4日。由于自己得法时间较晚，对法没有深刻的认识，2018年我被绑架迫害，做了很多不在法上的事情，但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刚被劫持到派出所时，那巨大的压力袭来，头上就像压着千斤的重物，有点迷糊。后来我慢慢的调整状态，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家中的事情我基本上不去想，唯一让我发愁的事就是不知道自己用哪些法理指导自己。我就每天用真善忍指导自己，做一个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谁有困难了我帮，吃不上饭了我就把自己的分给他。平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说话不能伤人。同监视的人看到了我的行为，从而明白了，原来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有的还跟我学起了练功动作，有的说要学法轮功。在此期间，我每天雷打不动的事，第一就是求师父。求师父帮我，我心里非常清楚，能救我的只有师父，其他谁都办不到，因为这是一个修炼的问题，不是人中的事。第二就是发正念，第三就是背法，就是在心里回忆师父讲法、转法轮，还有背师父经文、红吟，想起多少就背多少，有时忘了，就求师父加持。不断重复，就想起来了。在此期间，我被非法开庭三次， 每次开庭，我都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让师父帮忙清场，让在场的所有众生明真相得救度。最后一次开庭，在去法庭的途中，我透过车窗望向远处的天空，天很蓝，有几朵白云，但我心里却说不出什么滋味，因为接下来的开庭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这时我突然心生一念，不管结果如何，千万年的轮回，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等待大法弘传的这一天，我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人世间的东西我都不要了，我就跟师父回家。当时就是那样的心性，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庭审中，超过了中午的饭点，律师都没有停下，还在为我辩护，全场静悄悄的，没有一点杂音，都在静静的听，直到辩护结束，中间没有任何的干扰和打断，持续了约两个小时，非常顺利。最后的结果是40天后释放。我当时热泪盈眶，我知道自己做得很差，我也不懂什么深的法理，师父还是慈悲于弟子，保护了弟子，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